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今天到了我们的江西鬼事特辑。
哦，到江西了。
对，说到江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们会说古啊，不说，哎，
不说是吧？
打大家一个措手
不
及。不
说就举报
啊！咱们讲的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而且呢，为了符合主题啊，我把江西和潮汕放在一起了。
嗯，
本身是不太相关的。
对啊，
但是它这个故事本身的主题啊比较接近，所以放在一起了。那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投稿人叫小唐，他其实他的这个 ID 是他的本名啊。
嗯，
然后我就为了匿掉，为了保护他，我就叫他小唐了啊。这个故事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做庇护一方的祖先竟然对投稿粉丝施术，而且连续九年。
你这标题够长，
就真的是特别让我无法理解的一个、因为你作为一个庇护一方的一个神吧，你为什么要对这个
没供奉到位呗？
那你肯定是有多少有点得罪了，但是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小心眼，对吧？但是不能这么讲啊。我们先听这个故事。小唐是江西人啊，整个离奇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九江市，他的家乡。小唐因为这件事情呢，从3岁开始一直到12岁，可以说是备受折磨。
嗯，
他12岁搬家了，才逐渐平稳。小唐说自己自小住在是九江市下面的一个下属县的一个小村子里面，也就是他外公家。这里有个习俗叫做接太公啊，我查了相关资料，也就是在春节期间，村民呢会以姓氏和家族为单位，将本族供奉的这个太公像抬出来，然后每家每户对着自己供奉的这个祖先太公像啊进行祭拜，祈祷呢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庭和睦这些事情。
嗯，
小唐说自己家这里呢有一点邪地的感觉，所以呢全靠太公庇佑。怎么说呢，就是很早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啊，是小唐的妈妈给他说的，他完全是没有印象的。妈妈说自己有个同学不信鬼神，就跟人在7月半打赌，赌什么呢？说当年太公庇佑的只有村子这个地方，你出了村就没了，就出地界了，你知道吧？他们就打赌呢，在7月半那天，让妈妈这个同学到村子外面不远处的一个菜棚趴着里面待一夜。
他就让他同学这么干？
对，
他同学也愿意，
因为年轻人意气上头嘛。当这个事不是小唐妈妈要求的，是一群人嘛。
啊，对，
小唐妈妈只是参与者。当然那个菜棚它也是那种保温棚嘛，不至于特别冷。
嗯，
然后这个同学呢就不信邪啊，上头了就过去了，然后一夜未归。第二天和他打赌的人再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还真在那个菜棚里面，但是人已经神志不清了。
吓我一跳。
哎，你别急，真的会吓你一跳。当他被抬回家之后啊，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不知道是生病去世了，还是发生意外去世了，总之人没了
啊。
对，
这就是我刚才想的。
对，就是你刚才想的，只是没有当场人没。
哎呦，
所以大家会觉得村子里面之所以能平平安安，全靠太公的庇。
哦，就是出了那块地就不行。
对，就不行了。
嗯，
因为本身他是在7月半做这个事儿，就很有说头嘛，
拧得很。
是的，投胎铁了。那小唐说呢，当地的每户人家都有祠堂，每年接太公可以理解为把这个太公像啊从去年供奉的祠堂里面接到下一户人家的祠堂里面，就等于是挨家挨户的一个接力的这种感觉。
哦，轮流来供奉。
哎，轮流来供奉，也就意味着来年的风调雨顺。那事情发生的那年啊，正好轮到了小唐他们家，也正是因为临近过年了，大人们一个比一个忙，小唐父母也帮着外公外婆在忙前忙后，也没空管他。小唐说自己那个时候可能3、4岁的样子，很小，他也就天天跟其他小朋友玩。但是啊，因为家里面人啊答应给他买了一个玩具，没空去买，他就很生气。
嗯，
他当时和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形单影只，因为所有人都有玩具，就他没有。然后其他小朋友还问他说：“ 你怎么没有宝剑啊？
哎呦，你怎么没有？我们都有。
对啊，如果你没有宝剑，你就不能跟我们怎么就这样讲，
要讲急了。
哎，就更生气了。他就想着去找一把宝剑，才好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嗯，
那个时候呢，他玩耍的地方也就是他家附近啊，找着找着，他就竟然跑进了外公家的这个祠堂里面。
嗯，
哎，他就看到接来的太公像手里面握着一把剑，
哇、哦，这是作大死！
他就想要拿走。
嗯，
好在他年纪小，他没劲啊，他拔不动那个太公剑。
哦，
他努力的半天啊都没有成功，但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太生气了。
嗯，
他气呼呼的一脚把那个太公像给踢倒了。
哎呦，
家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吓得赶紧把他先给抱走了，然后把神像给扶好了，先给小唐一顿教训，然后又给这个太公像一顿祭拜。
嗯，
好在是太公像没有摔坏啊，不然肯定少不了一顿毒打。
对，
也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可怕的事情开始发生了。小唐回忆说呢，不太记得啊，他比较小嘛，就三四岁，但是他听妈妈说啊，那天晚上爸爸在和舅舅以及一些邻居打牌的时候，小唐的妈妈先带着他回房睡觉，睡到深夜的时候他自己突然起床了，特别精神的那种，完全没有睡意的样子。
小唐，
对，小唐。
嗯，
妈妈呢就被他起床的这个动静给惊醒了，就睡眼惺忪的问小唐要干嘛。小唐说我尿尿。
嗯，
之前夜里起夜啊，如果他要尿尿什么的都是妈妈带着他去，因为年纪小嘛，但今天不同，小唐执意要自己去。一开始妈妈还挺欣慰的，说哎，孩子长大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嗯，
这里小唐给我们补充了一下他当时家里的结构或者说是布局啊，因为是乡家嘛，所以都是老房子，过年的时候是舅舅一家，他们自己一家，小姨一家都在外婆家里面，就等于这房子里面现在是四户人家。
哦，
老房子很大，一楼呢除了有两个还是三个房间以外还有一个厨房，二楼就是小唐和妈妈睡的房间了，而且除了住人的这栋小楼房以外啊，旁边还有一个外公用来酿酒的一个小房子啊，酿的土酒的那种小房子。
嗯，
小唐说因为是乡下，所以小孩子没有什么上厕所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走到房子外面的一个空地啊，一个平边上，对着这个农田的土地尿尿。这里呢他也给我们发来的照片，到时候我会把它放在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当然这张照片是后来补拍的，这个平可以理解为住房的这个地基上面建成一个院子的样子，但没有用围栏给围起来，那平的外面就是土地或者是路了。当晚呢小唐自己下了楼，走到这个平边对着土地尿尿，就像之前小唐说的，此处的平的旁边是外公酿酒的土房子，不仅很黑暗还有一点阴冷。妈妈等了五分钟见孩子还没回来就有点急了，就在二楼喊他的名字叫他回去。等小唐回去之后，妈妈又问他，哎，你怎么这么慢，干嘛了？小唐就很木讷的说，哎，没事没事。然后妈妈发现他越来越不对劲，开始小唐还是有一点那种愣愣的样子，愣头愣脑的样子，看着二楼房间上面，那里呢是有个阁楼的，上面一般都堆放着箩筐农具之类的杂物，但与其说阁楼呢，其实那个上面有铺木板，就是在那个房梁上的、
哦、
把它铺成了一个阁楼的样子，它不是专门做的。
嗯，我知道。
小唐当时就是盯着那边一动不动。你妈妈问他怎么了，小唐回忆说记得当时看到了一个老婆婆坐在那个上面，他就如实告诉妈妈说阁楼上有个老婆婆驼着背坐在那边，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妈妈听完吓一跳啊，就赶紧让小唐不要乱说话，说小孩子不能乱说话。这个时候啊，他本来木讷的眼神才逐渐恢复了神采，但他仍然举着手指指着那个阁楼争辩说，妈妈妈妈你看真有个老婆婆，你看不到吗？你怎么看不到呀？妈妈听得就吓得赶紧抱着他下楼找他爸爸去了。此时呢，小唐说自己下了一层楼之后啊，就有一种被锁定的感觉，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盯着或者是跟着的感觉。没错，也就是这个感觉从这天开始跟了他九年。
哦，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那我们先回到故事啊，回到当时的时间线，他们下楼找到了爸爸，妈妈回忆说小唐给他们说我身上有东西在爬，然后就开始哭，拼命的哭，大哭，怎么劝都劝不住，任谁都劝不住。然而后来啊，这种有东西爬的感觉也跟着小唐九年。
哎呀，
等小唐长大以后啊，他才能确切的形容出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他说类似于身上有数不清的蛇、泥鳅、黄鳝之类的东西，滑溜溜、冷冰冰的， 在浑身上下不停的滑动，而且这种感觉既不是在皮肤表面，也不像在肉里面，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但爬行的速度呢不快，很难受。
他是只要醒着就有这种感觉，
就有这种感觉，
就一直在，
一直有。小唐三岁的时候啊，就哭到不行啊，就当时妈妈就赶紧听老人的话，去找了一个比较锋利的东西。妈妈记得说是找了一把镰刀，等他举着镰刀到小唐面前的时候啊，这种浑身被东西爬行的感觉就弱了，但是没有消失啊，就是变弱了。但过了一会儿呢，这种感觉又回来了，就好像他们对锋利的这个镰刀有了耐药性一样。小唐说当时晚上已经2点多了，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他舅舅找了一把锯子，然后问小唐现在爬到哪儿了。小唐说在手这边，舅舅举着这个锯子佯装就要锯小唐的手，然后并且顺势的把这个锯子很平稳的放在了小唐的手上。那当时的情况是只要锯子放过去，这种爬行的感觉就减缓到趋近于消失。但一会儿又出现了，那舅舅就再把锯子放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出现爬行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不停的重复，出现爬行的感觉，放锯子，消失，再出现，一直循环。
但没有办法根断这个。
对对，而且就像刚才一样啊，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次数的增多，这个东西似乎也开始不怕锯子了，又出现耐药性了。
我靠！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天蒙蒙亮，4-5点钟的样子了。小唐说，江西的天亮得很早，慢慢的呢，日光就露头了，家里面也没办法，就赶紧抱着小唐去找他姨父了。小唐的姨父呢是村子里面的医生，但也是个绝对的无神论啊。到了姨父的诊所啊，妈妈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给姨父说了，自然是没有漏掉他踢翻太公像的那个部分。那姨父头很铁啊，可以说非常的坚定，说肯定是生病，我帮你先看看有什么病啊，先检查一番。但是加上这个父母的催促啊，他姨父也是有点手忙脚乱的。他那个小诊所所有能做的检查全部给小唐做完，查不出任何问题。那实在是没办法了，他们只能带着小唐去村里面供奉祖先和神像的大祠堂了。姨父就像刚才说的，是一个完全无神论的人，但此时呢就和父母一起跪在这个神像前帮小唐求符水，但是求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祠堂里面有一个负责人，相当于值班的人，他说姨父的心不诚啊，大体上是这么说的，说你不信所以求不下来，他就这个意思。
那他要是他走开呢？
哎，对，我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安
天别急啊。然后这个人呢还对小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心诚，这样呢祖先才愿意赐福。姨父这个时候呢他也只能跪在地上，后面那个像啊，除了祖先像还有菩萨嘛，就他就对着神像说，我是真的相信您，我以后都相信您，以后逢年过节我都会来上供的。不知道他们几个人跪拜了多久，终于是求下了符咒。他们就看到这个负责人啊把符咒点燃，然后烧成灰，放到水碗里面给小唐喝下去了。操作完毕呢，这个负责人也没有追问任何缘由，就直接给他们说，你们的孩子是吧某某某得罪了，人家不高兴了，而且他说的是正确的，就是他说的这个某某某就是小唐他们的那个太公像的有名有会的这个祖先啊，有名会的祖先。这个负责人还说啊，这个某某某太公有点小气，你又是外姓人，自然不能轻易得罪的啊，对嘛？他们是来的外公家，
对，
妈妈是本姓，他小唐是跟着爸爸姓嘛。然后就负责人说，你们要发自内心的去祈求这个太公宽宏大量，然后就从院子里面呢折了一个桃木树枝给了小唐的妈妈，让他回家的时候呢拿这个桃木枝抽打小唐。他们在回外婆家的路上啊，就用桃木枝一路在抽打他，就把那顿打给补回来了，你知道吗？
打回家了。
对，打回家了，
转着回家的。
对，那奇怪的是呢，小唐的这种浑身被蛇爬行的感觉也正随着这一阵抽打吧逐渐消失了。当晚呢他们也顾不上过年了，爸爸就骑着摩托车带着孩子和妈妈回市里了。但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只是说出现的频率没有这么高了。真正结束的时候呢是一直到了小唐的12岁的时候，期间还发生了很多怪事。小唐在投稿里面说，因为篇幅有限呢，我就 摘取几件分享给大家。
嗯，
当时啊，小唐被太公责罚的时候，我们姑且是用责罚这个词来形容吧，就是一直保持着那种被锁定的感觉。刚才也说了，他详细给我描述说是，除了这个感觉还有什么呢？听觉，就是到外婆家的时候啊，他们听到了敲门声，然后还有类似于推门的咯吱这种声音。
嗯，
因为当时乡下的门都是用那种咱们土话叫角门，是除了正常的大门外呢，后面还有一对小门，这对小门一般是木质的，只要有人进出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这种奇怪的感觉和听觉也只有小唐自己能够感知到和听到。除了推门声啊，小唐还听到过挠墙的声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唐也是在外婆外公家在老房子里面，当时他已经年纪大了，估计已经有11岁了。他当时躺在床上玩手机，玩了一会儿突然很困很疲惫就睡着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几点钟，但肯定是夜里面天黑了嘛。他第一反应是去摸手机想看看几点钟了，但拿到手机之后啊，无论怎么按哎，就是不亮，就像没电了一样。
哦，
他想着也是哎，手机可能没电了吧，他就打开灯准备去给手机充电，但是他去按下电灯开关的时候哎，也没亮。小唐说此时自己在黑暗中再次听到了挠墙的这个声音和推门的咯吱的声音。
嗯，
他特别害怕，就用被子把自己蒙住，拼命的让自己入睡。等到第二天天蒙蒙发亮，哎，手机竟然能用了，而且电视停摆。他就问他爸妈说昨天晚上是不是停电了，爸妈很肯定的告诉他不可能，说如果是我们当地这个地方停电啊，肯定会通知的。
对
啊，如果是夜间临时停电呢，也不可能有人天亮就给你修好的。还有一个事情呢，是发生在小唐外公去世的那天。那个时候呢，外公身体不行了，妈妈和舅舅他们就回到了村子里守着外公。没想到他们回去不久的某天啊，外公的精神突然好起来了。现在想起来呢，估计是回光返照啊。
嗯，
妈妈跟舅舅悬着的心就放松下来了，当时没意识到嘛，然后就和邻居在坪上面打麻将。那个时候小唐年纪倒是不大，就在一旁啊看着爸爸妈妈他们在那边打麻将，然后自己在那边玩。妈妈回忆说啊，小唐这个时候突然跑到麻将桌旁边盯着所有人看了一圈，然后指着妈妈说，妈妈你怎么没有牙齿啊。
嗯，
妈妈说小孩子又乱讲话，不许乱讲话。小唐有点生气就说，我没有乱说，你真的没有牙齿了。
嗯，
一旁打牌的邻居就开玩笑说，你妈妈没有牙齿喽，要吃你外公的肉喽。这段对话结束没多久，外公就撒手人寰。那整个故事呢就到这边，这故事没结束啊，只是我摘取的部分就结束了，推广也到这边了。
嗯，
其实我觉得最后这一段有一相关，不能说解释吧，就是我有收过不少投稿啊，说是你晚上如果梦到自己掉牙齿，家里面的人会出现健康问题。
对，
所以
听过。
刚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脑袋里面那根弦就啪就绷紧了，就是说妈妈没有牙齿这个。
没有，那看来妈妈牙齿好像是都没了，还是
都没了，只剩牙床了。
很严重啊。
对，就外公就人就撒手人寰了嘛。
他第一个那个孩子，就是去世的那个孩子，他是跑到了圈外嘛。
嗯、对。
然后圈内我们小唐就是惹了太师，
对对，
那可能两人就是受影响的不是一种东西嘛。
我觉得是，你知道为什么？首先、首先这个投稿投给我的时候是非常乱的，就是没有时间线可言，他想到哪儿讲到哪儿。
嗯，
然后我是把时间线理了一下子，他那个妈妈的同学因为打赌去了村子外面去世，应该是他最后投给我的。但是它的发生年限是最早的，
最早，
所以把它放到前面了。
嗯，
啊，包括中间他投稿妈妈没有牙齿什么的，也都是乱的。我是按照这个时间线把它理了理。
哦，
就其实是因为这个太公啊，他只能庇佑村子里面，所以你出了村子，你是生是死没办法了，对吧？
可能被孤魂野鬼害了。
对对对对。但是你在村子里面，我这个太公我是很严格的，我是很记仇的。
哦，
你对我不敬，我就搞你。
哦，就是他的一套惩罚手段。
对对、嗯，小唐是一直被太公所惩罚，因为小时候把太公像弄倒了，所以后面我也是祝小唐能够平安顺遂。
没错。
好，那第一故事到这边。
第二故事依然是我们 B 站的红树样，
嗯，
这个鱼友啊，他让我们喊他小羊，
嗯，
小羊，木字旁的羊， 小杨在投稿之前啊，先表达了一下对我们的感谢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他一直午睡的时候有听相声的习惯，然后有一次偶然在 B 站研究佛牌古曼童这种，就看到我们那一期了嘛。
啊、
哦。然后从此以后睡觉就开始听鲶鱼了，
主打一个陪伴、嗯。
对，小杨他是投了不少篇啊，四五六七八篇。然后咱们今天先来一个啊。
好的，
嗯。这小杨是大学毕业之后遇到的事情。他毕业之后呢，是进了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公司，早年去上海做地产项目，项目部几个人分别是租住在两个不同小区的两间房子里面。
嗯，
小杨他自己啊住的那套呢是比较小的那套，另一套同事住的比较大，正好那段时间啊是世界杯，他们屋里几个人啊就寻思咱们晚上一起去另一个小区那个大一套房子里面，咱们一群同事一起看球，
嗯，
人多啊热闹点。小杨那天晚上是自己先骑电动车去的，到那个小区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小区每栋楼下都有铁门，一般啊需要住户自己用钥匙开或者让家里人下来开。小杨自己呢是没有钥匙的，需要呼叫楼上同事来开门。
嗯，
有时候啊运气好也能遇到其他住户正在开门，他就顺便钻进去
蹭进去。
对，他停好车准备上楼，需要从南边停车场绕过一个小小绿化带，然后再到大门口。在经过绿化带的时候啊，小杨看到有个人在铁门前佝偻着身子，像是正在开门，但是呢像那种灯光比较暗看不清门锁，然后用眼睛凑近了看的那种姿势。
嗯，
小杨看到有别的住户正在开门啊，自己就赶快加快了脚步，想着一起跟进去省得麻烦。他一路小跑呢也就用了两三秒时间就绕到铁门前，但也就这几秒钟时间啊，那个人就消失了，
不见了。
小杨在投稿里说啊，那是一个老小区啊，住的都是一些老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所以入住率呢并不高。那栋楼附近啊现在除了自己以外空荡荡的，是一个人都没看到了。心想这个人应该是已经进门了，因为这么短时间即使他进去呢肯定也在门后没多远，想着现在跑过去喊他请他帮忙开下门也不麻烦。但当小杨跑到铁门前发现这个铁门是虚掩的，并没有锁上，而且楼道里面声控灯也没有亮，走近之后啊这个灯才全亮起来。小杨进到楼梯间之后发现依然是没有人，就顺着楼梯往上看，发现刚刚那个人也不在楼道里面。当时啊自己头皮就有点发麻了，
走太快了，
因为那栋楼啊一楼是不住人的，这么短短几秒钟时间这哥们儿要从铁门进去跑到二楼开门进家里面还不触动声控灯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就不是人呗，其实
啊就不是人。
对，
小杨只能安慰自己啊，可能是晚上灯光比较暗看错了。但是啊他虽然这么安慰自己，他也不敢一个人上楼了，总觉得后背凉凉的，就在楼下等了一会儿，等其他同事啊到了和他们一起上去。等到了房间之后啊，小杨把事情告诉同事们，同事呢也说肯定是你看错了，你别乱想。当天晚上比赛很精彩，一群人呢考虑到看完时间太晚了，另一个小区也比较远，大家就合计啊也就不回去了，
就在这住了。
对，凑合一晚。五个人呢挤在两室一厅的屋子里面睡了，两个人睡在卧室，包括小杨在内的另外三个人就挤在客厅的沙发上睡。小杨跟另外一个同事小歪躺在一起，身上披了件外套，很快就睡着了。这里小杨补充啊，那时候他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带了俩手机，一个是苹果 CS，还有一个是摩托罗拉老人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铃声呢也是随便设置的一首手机自带歌曲。
嗯，
苹果手机呢是自己揣兜里面的，而这老人机啊则放在沙发旁不远茶几上。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小杨被自己手机铃给惊醒了。这铃声一响啊，小杨看了看周围，大半夜的大家呢都睡着了，自己拿起口袋里苹果手机眯了眼看了一下，才凌晨两点半左右。他心想这时候谁会打电话，估计是打错了，但又害怕这个铃声啊把同事吵醒，还是准备起来看看。刚想睁眼坐起来啊，他就听见这个茶几上的手机铃声变了， 变成了一种劣质儿童玩具快没电的那种音质。
我去，
声音特别扭曲，频率很低那种。接着这个铃声变得像磁带卡带一样，咔咔咔的诡异声音。
这种声音是最让人恐惧的声音。
对，这时候听完，小羊是彻底清醒了，那个咔咔咔的声音还在继续，就像一个沙哑的人在茶几那边机械的笑声一样。他赶紧把眼睛闭上装睡，心想手机一定是坏了，不要管不要管。同时也盼着沙发上另外两位同事赶紧被吵醒，帮忙关掉。
我去，
但周围两个同事一点动静都没有。小杨这时候啊，还用手悄悄掐了一下睡在旁边小歪大腿，他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诡异的咔咔声还在继续啊！小杨眼睛一直是没敢睁开，把身上披的外套又往上拉了拉，遮住脸。又过了一小会儿，这个声音终于是消失了。小杨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睡着了。等第二天他起床，第一件事就去看那个老人机，发现昨天晚上两点半并没有什么未接来电，手机电量很充足，扬声器也没有什么问题。小杨这时候想起来啊，因为自己小时候常常遇到奇怪的事情，看见奇怪的东西，所以从中学开始自己一直有带桃木制品在身边。小学到中学带一个桃木木雕的图腾挂在脖子上，后来图腾高中丢了，就换了一个桃木的手串串在手腕上。恰巧看球前一天晚上出门洗澡换了身衣服，心情呢又有点兴奋，这个手串应该是丢卫生间里面没带上，
忘记带了，
哎，就遇上这档子怪事儿。自此之后啊，咱们小杨手串和钱包再也不离身了，后面呢也没遇到什么怪事儿。
哦，其实就是说他本身灵异体质嘛，或者说是比较敏感嘛，也从小就是靠这个桃木这个东西来避免跟这些东西的接触。
就这一下没带，就遇着一个人影。
因为我们阈值比较高啊，其实我觉得整体比较平稳，但是那一段就是那个声音那一段确实让我联想共鸣了。
声音你如果真实遇到，真
我真实遇到过，
真顶不住啊这种。
但是我真实遇到倒不是灵异了，就是有一次你还记得我说我去南京附近的一个新开发的古镇啊，新开发的古镇去采集故事，而我是跟我对象一起去的。然后我去了之后呢，我们走到了一个，我还给你发照片呢，就是那个红嫁衣啊，什么婚房，古代的那个。
哦，那是古镇啊。
啊，那是
一个。我以为你去玩密室。
新开发的古镇。
嗯。
还挺大啊。然后呢，它那个外面音响啊，我估计是没电了，放的那个音乐啊，就是这种刚才说的那种。
哦。
如果它有电，是一个特别喜庆的歌，但它因为没电，就感觉整个。
扭曲了。
贼扭曲。
嗯。
然后我跟我对象那边笑场。为什么笑场啊？我对象说，然后妙妙听到他晚上做噩梦了。
嗯，我在他心里是这种心情，
完全掌握到了你的据点。
是白天是晚上？
我们去的时候白天，但是我们是走的时候已经是五六点钟，就天黑了。
那白天应该不会吧？晚上可能那种气氛确实挺吓人的。
对对对，
行，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好，下一个故事我这边的啊，是我们的潮汕地区的一个投稿。
哦，
其实潮汕地区我有。不少故事，
咱们江西的你结束了
啊？江西结束了，江西就留了一个故事，其他的全是跟赶尸和蛊相关的，我觉得太过于
同质化了
就没有用。潮汕地区的话呢，大概有5个左右的故事，然后我这边是分开来的，没有放在一起啊。这个故事也是客服号投稿，投稿人小林，他的故事可以说完全能够单独撑起一整期。我从中先摘取了几个小故事啊分享。第一个故事是小林在读书的时候，他的一个亲戚家是开餐厅的，小林呢就是暑假去亲戚家餐厅打工。亲戚家的这个餐厅啊还特别有意思，他们为了方便拿地啊，是用的一个以前的乱葬岗啊，批地很便宜，
地便宜
但是乱葬岗。所以呢小林就在投稿里面说，你就称他乱葬岗餐厅吧。
啊，
现在这个餐厅已经关门了，改成网咖了，
本质没变嘛。
那网咖好像我感觉啊，个人可能是我的主观偏见啊，就是
阳气重一点
啊。对对对，因为是可能是男生上网的，
对，
占比大一点，阳气重一点。这个餐厅呢一共分三层，一楼是停车的地方，二楼呢是大厅和厨房，三楼是包厢跟员工宿舍，还挺有意思的。
嗯，
规模很大。刚搬进宿舍的时候呢，小林就听说啊，这个宿舍里面甚至是说这个饭店里面有各种奇怪的灵异事件了。
嗯，
这个女服务员说经常被鬼压床， 这个男服务员听了呢就只会坏笑，哈哈哈，就对吧，你懂的。
嗯，
毕竟在这个地方这个男女比例的一个原因，所以男生其实可能更对这个事情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吧，只能这样说。那到了那天晚上，就是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啊，小林说自己才相信他们说的这些是真的。
哦，他也发生了。
对，他经历了啊，某一天啊，具体什么时间他不记得了，中午的生意特别的火爆。小林说自己当时是在亲戚餐厅里面是帮忙传菜的啊，也就是厨师把这个菜炒好，他们负责把菜呢送到各个房间里面去。当时厨师做好了一锅砂锅粥，因为他当时正好要去上厕所，就由另一个同事送到三楼的这个包间里面去。当同事走到这个楼梯转角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地板太滑还是怎么了，摔了一跤。
嗯，
滚烫了一锅粥淋了自己一身。
哇，
而且那个时候是暑假，穿的都是短裤短袖，他就被烫伤的特别严重，直接起泡。
嗯， 嗯，
看到同事摔倒的时候啊，小林突然想起来，哎，自己昨天也在同样的地方摔倒了，而且摔倒的时候呢像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但当时在场人很多嘛，就是指的是小林摔跤的那一天啊，所有人都看着他笑，他觉得很丢脸、
哦、
也就赶紧爬起来去干活了、
也没什么，就感觉
就是害怕嘲笑，没细想。
嗯，
但是之后感觉这个事情很奇怪，所以下班一回家，小林就去找奶奶了。小林说奶奶是专门帮人看事问神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啊，从小到大身边经常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嗯，
奶奶呢就请来了老爷，他们潮汕本地的一个拜的神啊。他这里补充说他奶奶拜的是西天老母。这个老爷上身之后啊，就说绊倒小林的是一个老婆婆，她对你呢没有恶意，只是想逗你玩，跟你要一点银纸而已。这个银纸指的就是纸钱嘛。
嗯，
但奶奶说呢，绊倒小林的老婆婆说啊，绊倒他同事的不是他做的，另有其人或者另有其鬼。
一个更过分的人。
对，另有其鬼了。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就烧了3000金元两朵元宝，可能这个数目也是有一定说法的。
嗯，
之后的一整段时间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平静没过去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儿，闹得整个酒店都人心惶惶。老板甚至特意请了一个法师来做法，来弄风水。而这个法师小林的奶奶也认识，是他们本地非常有名的一个被人称作为施工的法师，他平常一般帮人操作一些丧事白事啊。说回我们餐厅的事情啊，小林说有一个313包厢在三楼，一排包厢过去呢，这个包厢在走廊的尽头，也就是这个313的包厢啊是正对着走廊这条走道的，生意火爆的时候呢，那个房间才会有客人去吃饭，平时都是空空荡荡的。
嗯，
而且那个房间采光不是很好，白天都要开着灯。事情发生的那天啊，因为下大雨的原因啊，没什么生意。那大厅呢和三楼的这个303包间是有人的，其他的包间全部是空的。所以啊，三楼的两个服务员临时被调到了二楼来从事这个服务，可以这么说。
嗯，
三楼就留了一个服务员在走廊专门服侍303的客人，因为303包间在走廊的最前面啊，为了省电呢，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吧，把后面的灯全都关上了。那借着这个走廊前面的灯光，可以看到313的这个房间门。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到了8点多呢，客人都走了，大家就在打烊准备下班嘛。
嗯，
外面的雨啊依旧没有停，噼里啪啦下的挺大的。忽然三楼传来了一声尖叫。
嗯。
接着三楼在收拾303的服务人员连哭带爬的跑下了楼，就差点就是摔下来啊。
嗯，
就几个同事赶紧上去扶他，问他怎么了。这个女孩子就指着三楼说313有鬼。听他这么一说啊，所有人都慌了，老板就是一阵无名火，我刚请了大师处理，你跟我说有鬼、
嗯、
有什么鬼、
嗯、
你再乱讲就别做了。然后就叫小林和几个男的一起上去看一看。小林当时心想，你这不是叫我们送死吗？你还有我亲戚呢、
啊、对呀、啊。
然后出现了一个自告奋勇的厨房师傅，他姓李，是四川人，他在这个餐厅已经做了4年了。他们都知道啊，就是外省的人啊不如他们本地人毒性，所以这个师傅呢他是有点那种生冷不忌百无禁忌的这种感觉。
嗯，
小李师傅就带头上去了，他就不信哎有这个鬼神之一说， 既然有人当出头鸟，小林他们几个男服务员也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上了。当他们所有人来到三楼的时候，一眼望去，313包厢的门是开着的，里面电视也是开着的，就是没有开灯。然后这个小李师傅呢，就带着大家走到了313包间门前。包间里面啊，什么也没有，就是电视开着，也没有人。随后呢，他们就进去把这个电视给关了，下楼去了。为了不让大家害怕呀，就只能骗其他人说，哎呀，估计就是电视啊，这个电压什么原因，打雷啊什么，把这个电视给冲开了，
嗯，
自己打开了。这个女服务员可能被吓到了，当天这个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但是听个别服务员说，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真实的情况是，当时303包间客人吃完饭，这个服务员呢就领着客人下楼买单，然后回来到三楼要去303收拾桌子的时候啊，刚好到三楼就好像看见有一个小孩子跑进了313包厢，也就是一闪而过的那种感觉。
嗯，
这个服务员小妹回忆说，今天好像也没有客人带小孩子来吃饭呀，而且客人都走了，难道是我眼花了？所以一开始没在意，但他刚要进303包厢的时候，没错，就是这个313的房间电视啪打开了。他还听到了女人跟小孩的笑声。接下来就是像故事开头的一样，他就被吓得一路连滚带爬的下了二楼。后来一直到老板娘也莫名其妙的摔了跤，这个老板才请来更厉害的法师来做法事，重新弄洪水。老板娘摔跤的具体情况，小林说自己也不清楚，但听他女儿说，好像是那天下班餐厅关门，就剩下老板跟老板娘两个人，老板娘就走在大厅里面，无缘无故摔了一跤，
平地摔啊。
对，
嗯，
然后听见旁边有人在笑。
哦，
但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嘛，只有她跟她老公两个人。
对，
之后呢，小林把这个事情告诉奶奶，奶奶就跟她说，啊，你不要去这个房间了，你不要去住这个宿舍了，你也不要去打工了，并且呢，给她弄了一张平安符放在了钱包里面。小林就软磨硬泡的就逼问奶奶，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个餐厅怎么老是闹鬼啊。奶奶就告诉他，这个餐厅解放前是一片乱葬岗，可能当时建房的时候呢，地基没有挖干净，有事故没有清理出来，所以有这个情况。小林说，奶奶的一生啊，可以写一本书了，因为她发生过太多的，或者说是参与过太多的灵异事件了。
哦，
奶奶平时呢是一个很平常的老人家，跟许多老婆婆一样慈祥善良，只是喜欢拜神而已。如果有谁家的小孩哭闹不止或者是生病不好的时候呢，他们当地的人都会来找奶奶问神。就像之前说的啊，奶奶她是拜那个先天老母的，每次请这个老母上身，就会本人坐在这个神台前，用他们那边唱戏的这种音调去问小孩的名字，问完之后呢，就唱一段听不懂的经文，然后画符，然后烧灰冲水，是一套标准操作，基本上是喝了符水的孩子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所以奶奶在本地的社区的人缘是非常好的，甚至可以说大家都很尊敬她。小林自己也有好几次大病是喝奶奶的符水给喝好的。那为什么我们这边介绍奶奶介绍的这么详细啊？第二个故事就说到奶奶了。小林说，记得自己2-3年级的时候啊，有一次跟妈妈去外婆家玩，外婆家是有种花生的，妈妈就忙着帮着去播种，小林就跟两个表弟啊去田里面玩。外婆的田地对面呢有一座祠堂啊，小林这里补充说，这个祠堂里面祭拜的是一个家族的很多主牌位，加上这个乡下比较穷，这个祠堂呢也比较破旧，里面只有一盏昏暗的小灯泡。他们三个孩子呢就在祠堂门口玩，玩着玩着，表弟突然提议说，我们去祠堂里面捉迷藏吧。
那我去祠堂里捉迷藏还行。
小林说自己当时胆子比较小，就指着祠堂里面的神主牌位说，这里面好恐怖的，不要了。
嗯，
刚说完他就被人打了一巴掌，当即就哭了。外婆跟妈妈听到小林的哭声就跑过来了，以为是两个表弟欺负小林，把他们骂了一顿。其实当时小林很想帮他们辩解，不是他们打的自己，因为当时被打得太疼了，他就只能 一直在哭。
嗯，
害的两个表弟呢平白无故挨了一顿揍。那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啊，小林就跟妈妈说，我头好晕啊，表弟他们没有打我，不知道被谁打了一巴掌。
嗯，
妈妈以为是下午田里面太阳太大他中暑了，就摸了摸他的额头，还好没有发烧，也没往心里面去，让他去休息了。但是到了当天的半夜， 具体时间小林不记得了，他突然特别难受，就在那边喊。妈妈醒过来摸了他一下，就立刻把他抱起来，喊舅舅把他送到村里面的卫生所。后来听妈妈描述啊，小林当时浑身发烫，妈妈已经给吓到了。到了卫生所呢，医生帮小林去量体温也吓到了，40多度的高烧，赶紧给他打退烧针。那个医生建议妈妈说，如果天亮还是没有退烧，一定要去镇上的大医院，我们这边治不了。
嗯，
可是那个时候啊，如果时间太早的话呢，是没有车回到镇上的，最早也要9点钟。那一夜对于妈妈来说可以说是特别难熬。到了天亮，果然烧还没有退，妈妈很着急。这个时候她突然想起了那个祠堂，又想起了小林之前说在祠堂门口啊，不知道被谁打了一巴掌，她就想起奶奶，赶紧跑到村委会借了这个电话，打电话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奶奶。奶奶当即就问神，原来是小林白天他们在祠堂门口啊乱指这个神主牌位，被那家人的祖宗打了一巴掌。那乡下呀，现在在外婆家的这个乡下，他自然是没有办法回到奶奶那边喝符水了。奶奶就想办法，说是请了这个老母上身帮忙化解，然后给那家祖宗呢烧了2叠厚厚的银元，才把这个事情给化解掉。
嗯，
也正是这个操作完了，小林就退烧了。后来奶奶就告诫小林和妈妈他们说，以后千万不要在别人的祠堂和墓地乱指乱说。
哦，
这个其实也蛮有道理的。
对
啊，最后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小林堂伯身上，是2014年发生的。小林的堂伯呢是个孤寡老人，没儿没女的。就在2014年快要过年的时候，堂伯从外面回来，远远的就感觉他走路不正常。
嗯，
哪里不正常呢？感觉飘乎乎的，有点像喝醉酒的样子。但是他二伯从来不喝酒，
虚了，
也有可能是沾了或负了。
嗯，
小林就像往常一样跟二伯打招呼，二伯没理他啊，就傻乎乎的对他笑。小林就跟叔公啊，这个叔公是他们堂伯的叔叔，也是堂伯爸爸的弟弟啊。就小林的叔公就嘀咕了一句说，今天堂伯怎么怪怪的，没什么事儿吧？叔公也就叫了一下堂伯，堂伯也是没理，就继续傻笑。叔公想不对劲啊，这个平时堂伯都很尊敬自己的，
嗯，
他就过去拉了他一下，没想到堂伯却躲开了，反而推了一下叔公说，你是谁，不要碰我。
嗯，
还好叔公被小林扶住了，不然一把年纪肯定又摔倒了。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堂伯肯定是不正常了。
对，
而且他开始说一些所有人都听不懂的话，就有点带着乡下口音。小林说他们都是海陆丰人啊，这个指的就是汕尾市啊，说话不可能带这种口音的。大家从唐伯的话里面依稀可以听到他可能说的是，我不是这里人，我要回港仔尾的家里面去。港仔尾就是之前他那个上英镇的一个乡下。
哦，
这里呢所有人脑袋里面就有一个想法了，唐伯中邪了。
对，
小林就跑去找当地的师傅，大家叫他明叔，当时是跟叔公一起去的。去了明叔家呢，就把唐伯的情况告诉他了。明叔因为当天晚上有事，他就不能去给唐伯看，就先画了3道符，交代回去烧了，用这个墨草水给唐伯擦身。明叔说是不是撞邪，一擦就知道了。
嗯，
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回到家里啊，叔公就把符烧了，然后加了水，端去给唐伯擦身体。唐伯看到这盆符水的时候特别抗拒，死都不肯擦，
害怕了。
对，当时是小林跟叔公的两个儿子三个年轻人硬把唐伯给按住了，然后才让叔公给他擦的。
嗯，
叔公刚擦下去，唐伯立刻就发作了，力气大到怪异，把他们三个年轻人全部推倒了。当时这个唐伯是50多岁，小林他们三个是20多岁的年轻人，就这么被推倒了。
嗯，怪力啊。
对，然后这个唐伯就开口大骂，连叔公一起骂。小林立刻把这个情况啊打电话告诉了那个明叔，明叔说你们想办法把他按住，从头到脚擦3遍他就安静了，明天我再来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
嗯，
几个人好不容易把这个唐伯按住啊，然后叔公呢就从头到脚给唐伯擦了3次，每擦一次啊，唐伯好像都特别痛苦一样拼命的挣扎，直到第3次擦完，还真的很神奇，唐伯真的安静下来，大家就7手8脚的把他送回了房间。到了晚上呢，小林给唐伯送饭喂他吃，他是一口也不吃， 喂下去就自己吐出来，从白天到晚上，正常人都应该饿坏了，但他就是不吃。一直到第二天，明叔终于来了。明叔来了之后呢，叫所有人都出去，我来跟你唐伯谈一谈。等到所有人都到客厅里面等待，一直过了五六分钟，明叔在屋子里面突然大叫一声，你们快进来，
嗯，
按住他。然后他从包里面拿出了一对木板，就像讲相声用的那对板一样，
嗯嗯，
他用这个木板呢夹住了唐伯的手指。唐伯一直在叫，一直在挣扎，过一小会儿呢竟然昏睡过去了。明叔说呢，这是有女鬼上了唐伯的身，他想好好的谈让他离开，但是没想到没谈拢。
嗯，
明叔还说啊，现在只是把这个飘啊给驱逐了，今后怕是还会来纠缠，你们就带点纸钱和元宝去大伯公那边拜，叫大伯公给做主，给他一点钱，就他不要再来纠缠了，要是不肯呢就把他给收了。后来呢，小林就跟着叔公去拜了大伯公，这也是他们本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算是本地神吧。
嗯，
拜了好久呢才得到了一种肯定的回答，回去呢烧了三叠纸钱才把这个事情给化解了。小林在投稿里面说啊，感觉明叔和老叔公和大伯公都一样，他对这个鬼怪啊是比较仁慈的，能不消灭就不消灭。当然
结果对面不讲理是吧，
对面讲理了，对面就不就走了吗？
嗯，他不是一开始想和平解决
啊？对对对，
那个嘛，
所以他们后来才请了这个大伯公嘛。
啊对啊，
反正第二天呢唐伯也就正常了，然后大家还问他这两天发生的这个事情，唐伯公说我都不知道，就没有记忆了。
嗯，
那所有的故事到这边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哦，
这个故事就非常的有特色，在我看来。
我是觉得他家里事情应该真不少啊，看这容量，这三故事容量就挺大。
对，他投了很多的故事，我其中摘取了三个我们比较好理解的故事。
嗯，
就潮汕地区确实是比较毒性，这方面的事情呢有特有的一套文化民俗或者说文化宗教习俗吧。
对，
而且他们我觉得多供奉的都是以本地为主的这个祖先或者是神像之类的，就是非常有意思。如果说后面有机会，我真的非常想去，无论是从旅游层面还是从咱们鲶鱼层面，我都想去潮汕去玩一玩，
嗯，
去看一看
潮汕牛肉火锅
啊，你就知道吃，
嗯，
去感受一下本地的这个文化气息。
对
啊，行，那我们也祝小林后面能够平安顺利。
OK，
好，那本期的鲶鱼到这边了，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